我们正在研究，你可以说是本经，也可以说是净土这一宗最主要的部分，就是三辈往生和往生正因的。所以我们学佛不是一个只是学问上的研究，而是要真正的解决自己和一切众生的问题啊！啊，所以这个是个大事啊。那么怎么解决呢？它就有具体的行持三辈往生啊，往生的正因啊，就是让大家知道怎么去做啊，这非常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有两位特殊的朋友参加，就是我们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因缘正殊胜。那么上次三辈往生里头，我们把上辈的已经讲了一些了。这个第二十四品呢，佛就告诉阿难呐，上辈者是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呐，出家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是三辈中每一辈都有的，所以是个共同的必备的条件。因此，这个是咱们这一部经的宗。那么我们已经屡次的讨论了，上次又很详细的讨论了，这个底下就是我们就往下讲了。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修诸功德就是愿意修种种功德啊，这六度啊，万行啊，都在修啊，这个行持啊很广大啊。修这一切功德为什么呢？就是为愿生其国啊，愿意把这个功德回向啊，能升到极乐世界啊。所以明大师啊，万善同归啊，而要广修万善呐、啊，同归极乐，也就是跟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啊。这个阿弥陀经就讲啊，就说明这个愿的重要啊。说众生闻者应当发愿，众生听到这个法门，听到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而且这个世界是没有退转，寿命无量，种种的增上，应当发愿嘛啊，愿生彼国。啊，又在说，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应当发愿。那么，所以这个愿就导行嘛，有了愿就有行动嘛啊。那么这样的行动，又发菩提心，又一向专念，又修种种功德而发愿回向往生极乐。这一切都是因。那么这样的众生果是什么呢？在临受终时，这个果就显现了啊。所以这一点我们也特别要重视，不是有人说你们这个修净土法门都是死后的事，不是这样做，是在有的就在今生就证的很多很多了，而达不到这一步也是在寿命未了的时候，临欲寿终的时候，还是今生啊，不是中阴呐、什么黄教啊，他那个宗喀巴大师啊，他中阴成就啊，那是得死了以后中阴的事儿，这个是极生成就啊。我曾经问过贡嘎上师， 我说生极乐世界是跟我们这个密宗的极生成就是不是一致啊？他反问我一句，说你问的是什么世界？我说我问的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哦，那一致的极生成就，所以人家都把这个极生成就推到密宗那边去了，这是个很大的错误谬见。这都是极生成就，这个西藏中理论与实践都考虑的第一位就是先师贡嘎糊涂格图，他的话啊。所以在灵兽中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中啊，文殊普贤呐、啊观音世之啊，无量无边的弥勒大菩萨呀、啊，现在其前呢、啊，这个其就是以前这个修种种功德的这个人呐、啊，现在这个人的前面啊。所以这个就是净土宗的极殊胜的一点，在这个玄奘大师翻译的《阿弥陀经》里头，这一段比玄奘比这个鸠摩罗什翻译的详细啊。他也说到，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前后围绕，不光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是正道声闻的正道菩萨的种种弟子无量无边围绕啊，来住其前的，来到这个灵兽中的人的前面。那么这个时候佛就慈悲加佑，令心不乱。佛以大慈悲为怀啊，就是要度众生啊，佛就加佑。所以这个就显出什么力量呢、啊、显出他力。所以有许多修行专靠自力当然是好的啊，佛法没有不好的，但是没有能够凭借他力，所以打坐静坐就是这个例子。那静坐当然是好的啊，戒定慧持戒啊，这个禅定智慧啊，这个就是摄六度。但是你这个前五度啊，没有般若都不能成道比干呐、啊。他说前五度如盲啊，跟瞎子一样啊，到般若才有眼睛啊。你这个禅定一般是得福，所以有的人福报特别大，做国王如何如何，他往往前生是禅定的功德，清净啊，这个清净是福啊。当然他不解脱，他不能解脱。有的人也有参的入魔的啊，这个入魔的所以走火，先是走火后来就入魔啊，这个多极了多极了，修什么都要这个是啊，所以这个是他就是靠这个那个释迦牟尼佛说啊，你们要真要想打坐不靠啊他力没有成可能啊，这种种魔扰他、啊、这是自立门呐、啊，这很困难。那他这个净土是定为他立门果教派，仰仗他力，仰仗弥陀大愿之力。这个圣众来迎接，就慈悲为本呐、啊，他就加佑这个临终的人呐、啊，令心不乱，让这个人。这心不乱了，因为在临终的时候是一个极难用功的时候，有风刀解体呀、啊，风就是这个气呀、啊，练气功这个气呀、啊，练气功的人这个断气是苦恼极了。有的人呢，他就说：“你们拿刀子来给我割断吧，他的气断不下去。”风刀解体呀、啊，如那个生龟剥皮呀、啊。牛活剥皮啊，乌龟活剥那个壳一样，那么难过呀，那不用功不了啊。那只有这个法门呐、啊，你念到你能够得到佛，达到这个条件的，那第十八愿呢，你至心信乐愿生其国，你乃至十念都可以生啊。这符合这个条件，佛就来接引你啊。接引你做什么？不是一个礼节问题啊，我来接接你啊。而是加佑你，让你去，说这是个关键啊！ 啊，他就是舍命之后就随佛到了极乐世界啊。那上次讲过的啊，在前头第260页啊讲的这个经里头，悲化经里头啊说的还多了啊。啊，这个悲化经里头啊，这个的大众围绕，到那个时候佛入无意三昧，那么以三昧的力量，那么就是跟这个人就说法啊，这个临终的人听到佛说法就不大欢喜，就断除一切苦恼，而也得到保真三昧啊，而以这个三昧的力故，他心就能够念，而就得到无生法忍，命中之后必生我道。说这个净土法门是不可思议啊！所以我常说，你修什么都可以，你不求生净土，你想今生要脱离这个六道是没有可能性了。但你可以再来嘛，所以说可以再来，再来就是很难说了。就今生的事情，有时候你都忘得一塌糊涂了，人家想不起来了。你还说来生还记得今生的事情，你今生的事情都忘了。今生是以前念过的书，你还有大家能记得多少，能背出多少？不要说这个是小时候念的，就是前两个月念的，现在你都很快就忘了。还要就指着来生，所以就是说这个就是啊，这个啊，所以在我们这儿说。啊！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经须臾间，即随彼佛往生极乐。所以我们刚才所说的，都解释这几句经文呢，啊，更引了一些其他的经典来做证明啊。所以这是千经万论共识，不是一部经说的，千经万论都有大家指示这条路。啊，十方诸佛同赞。十方的一切佛都同声赞叹，啊，这样一个微妙法门的 啊，所以这个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是净土宗的心髓啊，这个净土宗的心呐，啊，净土这个达摩说主得无随啊，这就是这个啊，这个净土宗的髓啊啊啊，是由于佛力加倍，众生这个行人才心不乱，不是要求你。在这个现生一定要念到一心不乱，做这个要求的时候要求太高了，所以往往人达不到就心灰，就先放弃了去学别的法门，不知道别的法门更难了，最后一事无成。你要知道达到一心不乱，你就生的不只是凡圣同居土了，你就是一心，你就可以生方便有余土，离一心你就生到十报庄严土，就长吉光土了，当然是好啊，但是这个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不要因为达不到就灰心了。要这样往生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啊，关键在于信愿呢、啊。偶一大师讲的最好嘛，这一点，这很多的净土宗不认识这一点呢、啊，所以念的也就是灰溜溜的心灰意懒啊，这个啊，这个往生之后。就七宝花中自然化生啊，在七宝所成的莲花之中，这个七宝我们不要以为故宫中的那种宝石什么做成那些这些个盆景，那种东西我说老实话，你摆在我这儿我都不嫌讨厌，笨拙极了，这个不是那样的，把些什么翡翠啊、珊瑚啊做成一个金子，做成一个盆景，说它极庄严、极殊胜、极干净。极就拿世间的宝来做譬喻，种种的宝所合成的化莲花，在这种莲花之中自然化生，自然而然的就化生了。这个化字在这个地方呢，很容易被体会为这个胎卵湿化呀，众生有四生啊，四种众生啊，这化生是其中之一种啊。那么这个化生不能够这么体会。这不是胎卵湿化的四种的之一的那个化生，这个有根据的啊，《法华文句》中他就说了，他说这胎经就是说的是无量寿经，这莲花胎中生出来的，所以这个东密啊，密宗叫金胎两部， 筋就是金刚部，胎就是莲花部，就是极乐世界了。这胎，胎经就是我们这个净土中的经典。这个胎经所说的莲花中生，不是胎卵湿化中间的化生，是非化而言化也，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就超乎世俗的世间的这种化身，是以弥陀的大愿的力量所干的，就自然而生，不是以这个罪业力的因缘而生，然后到了这个升天也是化身，你有天的福你就生了，入地狱也是化身，没有说是父母生出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地狱中就接班人，没有，那你死了之后你自然就在地狱中去受生，而且死了之后马上活，活了之后马上再死，死了我一天不知死多少次啊！但是罪业所定的，这跟那个都不一样，所以不是胎卵湿化的化生，也不是湿生。这人类现在大家有很多争论，他现在不用争论，但佛教说人的这个来历胎卵湿化，这是四种啊，都可以生人呢、啊。最初的人可以化生，所以也可以从猴子变，也可以化生，也可以湿生。涅槃经湿生，他说这个阎摩罗树女等等人，因树上的花里有湿气，他就出生了人了。这个他是靠这个湿气而生，而莲花极乐世界呢，从莲花中生，跟这个不一样啊。啊，大家想想看看吧，是不是？要是这个师生叫先要有了这个树，有了树上的花，然后生出人来。而现在极乐世界以人和花同时出现了，所以不是因为花的湿气而生，这是弥陀愿力大愿之所感啊，超乎世间所说的胎卵湿化。而且生下来之后怎么样呢？智慧勇猛。智慧是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成佛就是一个智慧啊，转八十成四智就成功了吗？把你的八十变成四智啊，四种智慧啊，就成功了。所以整个是个智慧啊，啊，这个往生的人这些上品的智慧勇猛啊，猛力啊，啊，勇猛精进呐、啊，这智慧有猛力啊，能够断一切烦恼啊，而且神通自在啊。他通达无碍啊，所以极乐世界他掌中持一切世界。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天体有多么大，就是咱们人类的知识知道天体啊，14万亿光年呐、啊，这么多的世界，那极乐世界是掌中都能把一切世界都抓到手里头啊，这样的神通啊。那现在这一点什么这个气功师的奇异功能，那提都不要提了。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所以底下释迦牟尼佛在敦嘱咱们大家一句：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往生不是以后的事，是今生的事。你要今生见阿弥陀佛的人怎么样呢？啊，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呐、啊！啊，你要发无上菩提之心呐、啊！啊，复当专念极乐国土，还要念极乐国土的种种功德。所以还是上头的话的重复一句：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还要积积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啊，这个。发菩提心是一向专念的，下辈的也是如此。如果你想高一点呢，你还要做种种的这个功德啊，来回向，由此见佛，由于这些功德而能见佛，生彼国中就能生，见了佛之后一定升到极乐世界，而且得不退转，一生之后再也不退转了。你就是再回到娑婆世界，你就再到地狱中去动 度众生，你到任何不好的地方去，你总之不会再退。你所达到的啊，这一种觉悟的这个水平，再不会退步了啊。在我们这个世界是进一退九啊，好容易进了一步，底下就有退九步在等着你啊，所以可怕呀，就是说老实话，所以我们就必须得就是逆水行舟啊，一篙子松不得，这篙子把船升上去一点，马上第二篙子马上又顶上去了。只有这样用功啊，一个松懈一冲下来，冲下去好多好多。所以这一段就是上辈往生的啊。这个上辈的往生啊，在这个观经里头，这讲到上品上生，比我们这个强些。他这个观经是把这个两头都说到极端了，好到最好是什么情况吗？啊，那个最低的是什么情况可以来？那五逆十恶地狱都现了也可以来，啊，所以观经就是把这个极端都说了。咱们这个三辈呢，是指着罪啊，也就现在的话，这个概率最多的，那就往生多半是这种情况的。这样从略略分成三辈，所以我们这里都是善人往生。那往生往来看多半是善人，那关键恶人也可以往生，那再就是往生那边干啊，最低的也可以来。这个上品上升的时候，我们稍微读一读观经的话啊，我们也可以增加大家的欢喜心呐 啊。在这个临终的时候，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大势之无数化国，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来接的是这样一个景象，都来了。这个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是一个莲花台，与大势之菩萨执行者前，到你的面前，因为这个莲花台就是你要乘坐的。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时候放大光明，照行者身，加持行者啊，与诸菩萨来，诸大菩萨一起，所以接引佛是这个手印是这样，这个手是这样的，正在前头的啊。阿弥陀佛是这个手不是莲花，这个手是这样的，就正接引佛，就是来接你啊。这个受手迎接，伸出手来迎接你。啊，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无数菩萨赞叹你，善男子啊，善女人啊，你真很难得啊，修持精进呐 啊。这个是个说女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也转为男生了啊。然后上莲这莲花台啊，行者见你踊跃欢喜，自见其身成金刚台，自己看见自己上了这个金刚台，连观世音菩萨拿给他的啊，随从佛后如探子君往生彼国。这个就是接引的情况，而且马上就可以分身尘刹，供养诸佛，闻种种妙法，得种种陀罗尼。所以这个上品往生，上品当时往生之后，你最低是初地菩萨啊，甚至于啊，苏超说甚至于到八地菩萨啊，所以就是说你今生就得证到这样的位置啊，所以这个有很多人轻视净土，就东学西学啊，这个事情是我们觉得是很可惜呀 啊。又不是不信啊，但是就这样子啊，找不到一条啊光明的平坦的道路，枉自辛苦，这越忙越乱。那么底下一个讨论，这个这里头我们很强调谈了他国的建议，刚才说的都是说他国的功德。那么或者就有人怀疑啊，你这个跟禅宗就矛盾呐、那个禅宗是都讲自心功德嘛，你这个不推崇自心 而赞叹他佛靠他佛，你怎么解释呢？现在引了三部论的内容啊，来证明真正说透了之后实在是自他不二啊。你还自和他还是两个，那维摩诘经一品叫做不二法门呢、啊、你永远在二里头，你也没入不了不二法门呢、啊、我们都一个用偶一大师的要解中说，他也设了一问，他说既然你观经里头说是心，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谈的是心呢、啊，那心是你自心呢、啊、你何不就言自佛就好了，干嘛要一定要强调他佛呢？这是偶一大师设的这一问呢、啊、这种问题都是很好的，我们将来之后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也有这个问题，就跟着这个我们就可以来解决啊，自己要说服自己啊，还要能说服他人呢 这个偶一就答复了啊，说此之法门，这个法门呢、啊，全在完全在于了他即自。刚才我已经说了一句自他不二了，这就更深刻了。偶一大师的话要能够了啊，所以了啊，你这个了字就是能够最粗浅的说吧，了解吧。而这个了字不仅仅是了解的了啊，你这个事了得了了不了啊，了不了不得了啊，了有解决的意思啊，这个了字中国的文字很有意思，它用一个了字跟着了什么了，它就是字，所以它就是字。我从前不是拿那个词诗做个譬喻吗，今天不重复了。说慧言他佛，你很忌讳谈他佛，一谈他佛你就不高兴，是吧？则是他见未亡，你在见地中还有个他呀，你有分别啊。说偏中自佛，我就老强调自佛，那是什么呢？却成我见颠倒，因为我见很深的，你在颠倒啊。有续谈四谛，我们有四谛谈的利益众生啊。四谛谈就是这个世界续谈啊，为人续谈，对治续谈，第一续谈。那饶益有情嘛，就四谛谈嘛。那这可以利益众生啊。如果这个四个虚谈，就又是要从世界虚谈让他发生庆幸心呐、啊，发生信心呐、啊。如果世界虚谈他都不能使他得利，那么所谓为人虚谈、对治虚谈、第一虚谈就谈不到了。所以这样就讲极乐世界你这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世界虚谈要不知道，你这个心厌极乐，这个心目极乐，这个厌离娑婆，这种利益你也得不到啊，你现在就连往生都谈不到了，你还说你要能够悟入到理佛，理上的佛叫破无明了，那就是地上菩萨了。你连往生都达不到，你连心念之心都不能生，唯有怎么样呢？即是持达理持。所以我把某一这一句话又加上另外一句话做成一部对子，即是指达佛达理持啊，做上联啊。为即是持达理持啊，从这个是持开始，你不知不觉达到理持啊。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么念啊，这个最微妙就是你不知不觉你一切都放下了，只是这一句弥陀朗朗现前了，这个时候 都放下了，就是无所住啊，盯着盯着我呀、啊。啊，这一念然而你还复就能达到了，所以这个念佛功德殊胜就在这个地方，是难得道妙。所以你凡夫的心要入诸法之下，只有念佛最容易啊，就是其他也不没有一个不能的，都比这个难呐、啊。啊，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这个种种的这个动乱很多、啊，我们总是要求一个我们还能做得到的方法啊。啊，你这个做不到的很困难的，这个是有等于没有啊。所以我常常说。说你得了这个病啊，你现在都到美国去啊，那有一个专门的大夫啊，他给你一看就好，事实都是事实。但是我们这儿的病人，他怎么能到美国去呢？怎么签到他拿这个旅费到了美国，他怎么能找到这个大夫怎么去看？你虽然有跟没有一样，是不是？没有一样吗？你是有真有，很多方面说真有真是这样，但是真有跟对于你来说他没有一样。他到美国他还不见得人都能找得到这个大夫。就比我们强一些，那么他能找到他治好了，他也要找不到的。还有他排得很忙的话，不是好，说就是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情要问具体情况。即是持达理持，就这么念的话，念成暗合道满，就到了理持了。那理持你就可以这个破无明正不正法忍啊，就是地上菩萨。所以弥陀圣众现前呢、啊，就是本性的明显。弥陀圣众现前不是他佛来迎，是你自己的本心的明显呢、啊。这个往生彼土见佛闻法，就是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啊。所以夏老师有两句话也很好啊，在他这个《净州捷要》，托彼依正，显我自净。借托靠托靠，不用说我托托你了啊，就是这个托字。托什么呢？托比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啊。说这八个字解释这个话很好，我们把这八个字记住。托极乐世界的依报正报，阿弥陀佛的功德庄严大，观世音菩萨以及这个七宝这个宫殿，这个八功德水等等的这一切的庄严，干什么？写明你自己的心呐、啊，你自己有这么多爱，你不知道。那这一切占极乐世界，就是占着你的心呐、啊。啊，你怎么能把它看成、啊、都推到他那边去了？所以密宗在殊胜，你修法，你自己就是本尊。现在很多人。不从根本上入手，就是想找个便宜的法儿，想很快成功，那只有很快成魔。这个还底下还是这个牟一大师的话，法门深妙，破尽一切机论。这个净土宗不是一个迂腐行的法，这个法门是极深极妙，斩尽一切意见。破尽一切戏论，一切戏论都破尽了，一切情见都给你斩尽的意见，你这有这些东西你都不能很好的去信入。所以中间佛学院讲佛教史的一个方心，像上在杂志上写文章，跟他问我你极乐世界的有到底是什么样的有啊，他说了两种，我没答他两种回答，我说是离四句的有啊，这四句都是戏论，有是一句，无是一句，也有也无是一句，也没有也不是无，又是一句，这个是离开四句的事情。所以斩尽一切戏论，斩尽一切意见，唯有马明龙树智者与明之流，才能彻底荷担得去。只有这种大人物、大宗教才能承担。我们糊里糊涂的认为只有愚妇去搞，可还在轻视，这是什么？这是颠倒见，把殊胜的看成轻，把轻的看成好，你自己正在颠倒见中，你自己正在颠倒见中，你在那拿大顶呢、啊，脚从头中下，脚从上，很辛苦啊。 这些人才能担当的，就其余的世间的世智变通通儒，儒家的通儒，这些常客尽思度量，尽他的去思度的这个量，尽充尽极量，愈推愈远，他越想越琢磨，越想越远，越不能明白啊，反不如愚夫愚夫老实念佛了啊。所以这个就把这些通儒常客这个批评的啊，是很切合实际。所以他笑话那些愚夫愚夫，他反不如那些愚夫愚夫啊。所以印光大法师现在很多人很尊敬啊，成为我们近代的三大高僧之一啊。印光大法师赞叹这个要解，他说是这是阿弥陀经最好的一部注解，释迦牟尼佛自己亲自动手来写也不能超过，就是这些意见。第二是无量寿体性论，因为临终你见佛，你是自佛是他佛，他这也很厉害了，他说若是他佛的话那是成了魔了，而若是自佛的话你自个儿想出来的，既然这样你怎么能往生呢？这也是他设的这个问题，也许有人这么问过他。这彭绍祯其实答得也很好，自佛他佛总能戏论，你说自说他都是戏论啊，都在那儿啊开玩笑。人我两亡，你要修行的人人跟我都忘了，所以这个金刚经的赞子啊，断一生性觉相超宗顿亡人我解真功，人我都把它忘掉才行，你这老有人我，你这两忘啊，人我得两忘啊才解真空啊，自跟他没有不是二，不二啊，不异就是不二啊，这个维摩诘经不二法门，一切不二啊，你老在，所以我们坏就坏在第六识，第六识什么就是分别识啊，这种种分别啊。诸佛的法身是展然常寂啊啊！但是弥陀以他的本愿的缘故，所以我们修的人就感应道交，也就是即自即他，自就是他，他就是自，本来是一体的嘛啊！我们的本心和弥陀的法身本来是一体的，这现在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情生的至格，一生情念，我们这些念都是情念，这就是智慧就隔住了，就不能了达了啊。实际上我无时无虚，唯一真如周遍法界啊。众生就是由于业缘呢，就妄有分段，幻有虚分段生死，这就是由你业力的关系啊。像在屋子底下搭了很多棚棚，看不见天日，你如果念得很诚恳，这一这个缘就清净了，这个时候把这个棚棚拆掉了啊，豁然见天，见天日了啊，你就可以往生，往生之后你做这个无生人，发明自己的本心，这也就是本来所有的嘛啊。所以这一切这是第二个议论。第三是莲池啊，弥陀素招这个事理，着事而迷理，就执着这个事。现在很多人这个念净空法门，很多人是属于这类啊，执着这个事项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黄金为地什么，好极了啊，但是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就像什么呢？像小孩子念四书五经，他不懂啊，他就只是会背，有的人不能够背全部的四书五经，他这个不明白道理的这个很多啊。他这个自己年纪很小啊，智慧没有开啊，就只能这读文章啊，不了解意思啊。所谓终日念佛，不知佛念啊，你整天在念佛，你不知道是佛在念啊。哦，我们在念佛，正是佛在念我呀。这是一类啊，这个另一类呢是执理而一事 执着这个理，什么东西都不能执着。理是好，但是有人执着这个理，只承认这个理，执着这个理，把事丢掉了。最后看到一个穷人拿到了阔人家的账本，什么银行多少存款，什么银行有多少股东啊，什么都有多少股票，自己说我发财了，账本是人家的。这属他人宝，你是属别人的宝贝，跟你自个儿有什么关系 所以就是这是什么，虽然知道即佛即心的佛就是心呐，可是你的心现在绝不是佛呀，你的心都被这些个尘染呐、这将来不说那种等于屋子搭了些棚棚嘛，你这个这个镜啊镜子做譬喻嘛，我们本性如镜的明照啊，但是上的红墨水蓝墨水什么沥青什么都涂满了，你自信的光明就显不出来啊，那上次看见真是红的蓝的乱七八糟一大堆啊，就是判然你现在心不是佛呀，所以约理从理上说就没有可念，再从事上说无可念中无故念之，无可念中我就是念，所以有事有理啊，虽然在无可念中我还就是念了啊，为什么念就是无念，不破你的情之，你说这个只有一切都无，所以这个无字他就搞错了，就好像说无相无念无为，很多人把这个无字就不做这个断灭的无去理解，是个大错误，念就是无念，那真是都没有了，那就是完空，再说的不好是断灭见，不是什么都没有了，空有不二，色即是空，空即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两不是两回事吗？不相异，有念和无念也不是，有念不异无念，无念不异有念吗？这不就是一样的话吗？这就理事双修，又修了事，又修了理。即本质而能佛智啊，所以这个要把这个一句用偶义，一句用廉耻也给做个对。偶义是从事耻打理耻，廉耻这儿即本质而佛智啊，一样的，这是叫做大智啊。这个是偶廉耻大师再说，你着事而念能相近，就是说这个事相。可是你这个念佛的这个念头能够相继，能够相继，不虚入品之功啊，你还可以得到往生，得到入到品位的功劳啊。执理而心事未明，有的人就觉得我现在禅宗我很高，执着这个理而废弃这些事，看不起这些事，反受若空之祸。这几句话好啊，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要很好的去衡量衡量自己啊。你并没有真正的开悟啊，你就反而看不起念佛，看不起这一些，你就受到一个什么落空的祸了，那个还有入品之功啊，你这就是落空之祸啊。底下还有说啊，如果是逞这个狂慧啊，没有开悟而轻谈净土灭世往生，危害非细，这个害不轻啊啊，这个就是把这个上品的往生介绍了，而且把这个自国他国理和事做了一些讨论，所以重禅轻净。现在有的人真是重视这个净土，谈一点禅都不许，就好像你就是背叛了我的净土宗了，这个也过一部佛法没有不好的，你就要能把一切好的都吸收来都是好事啊，总之不要脚踩两只船的，你绝对不行啊！你有什么法门都是一样，那兼修都是好的，但是你是脚踩两只船，那一定要掉到水头去的。这个兼修和脚踩两只船怎么分别？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比方我们谈中辈往生啊，上辈谈过了，中辈。中辈他刚才说做沙门工作沙门这两个经不一样，所以这个不要执着，
我们要新出家啊。观经就说这个中辈的是出家人，是吧？咱们这儿说这个中辈的不中辈的就是不做沙门了，上辈的是。观经说上辈没有说是出家人，他们当听经的都是上辈往生，都是国王夫人，都是宫女，没有出家人。所以这个地方也不要执着，我们是说的新出家，不是这个形式，穿上什么衣服就算了啊。现在有些出家人，整个是在家呀，比这个在家人一点不少烦恼。你不能新出家啊，不能大修功德，也要发无上菩提的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呀。中辈也是如此，下辈也是如此啊。不要这样，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就是量力啊，量自己的力来修行，做种种功德啊。奉持斋戒，戒嘛，你受什么戒就好好持戒。所以有很多人有的贪功德，说我别人都受了菩萨戒，我没有受啊，我也要受戒，这个就是很冒险呐。这个戒是不受则已啊，你受了之后破戒的罪是大极了，都要很务实啊，好好的，你是什么身份就受什么戒。某一大师的比丘戒就退了，说我持不了比丘戒，退为沙弥戒。而现在人家都说大德，没有说某一，怎么那么没出息啊？他是认真的，他不是这个我这个贪着这么个虚名啊，我持不了，我退嘛。我这个我把比丘这沙弥戒吃好了，就他你看很多经上写沙弥秩序，那就是他正是执持沙弥戒的时候。中辈德啊，这个随己做功德要奉持斋，奉持戒，斋什么？就是八关斋，斋就是过午不食啊。这个是在现在我们就可以这个八关斋戒嘛，可以休一天也可以。今天我受了这一天，这一天嘛还有几样，不要广装打扮，不要吃茶化妆品。也不要看电视啊，这些音乐什么都不行。这一天八关斋戒功德很大的啊，这是戒，这是斋。戒嘛，居士嘛，就是五戒、菩萨戒、和尚的比丘戒、菩萨戒，是吧？体立塔像，塔供舍利，像是造佛像。造像的开始就是佛登天为母亲说法，就国王思念佛，用这个旃檀木像做了佛。做了像，这有佛，咱们地球上有佛像的开始。等佛从天上下来之后，这个木头佛也出来接佛。这尊木头佛大家知道不知道？到了北京，在北海附近有个旃檀寺街，当时就有个旃檀寺，旃檀寺供的这个像，就是当年这个旃檀像，到了中国来，后来起火烧了，在清朝的时候。这个像的画像还有故宫里头有啊，有这种印出来过，很庄严。这像的开始啊，你要造塔造像，办祠沙门供养出家人啊。这个慧苏说呀啊，你这个经上说你得满四天下宝，得了多少宝贝？满四天下，你把这个一个太阳系的都有这个一切的地方的宝都得到了。充满了这个四天下的这个宝贝都得到了，你不如请一个清净的出家人吃饭呢。那这个清净就是首先是戒要清净了。你看这个人从斋僧的功德多大，是吧？要亲可是清净的他们，不光是身出家，要心出家。玄增燃灯，增是佛坛的幡，点灯啊。散花，印度花很多，都把这个花都不，我们也供养很多鲜花，他们拿这个花散在佛的身上做一种啊供养，烧香啊，这我们都知道啊。这个香呢，这个花跟香呢很特别，一个是这个花嘛，佛欢喜啊，那鬼神讨厌，这鬼神呐、啊，所以现在大家。都是清净很多气功师，实际是清净了很多鬼神啊。这个鬼神跟佛法是完全不相应的事情，大家要知道。
说这个花来说卫生讨厌，他对于花他看着跟大便那么讨厌，香也是如此，你点香佛欢喜，但是魔就跑了，所以他这个是，所以这个他不能够作为作为是，所以是外啊，这个外之中还有魔啊，魔外啊有许多，但这个要有个分别啊。你要彻底来说呢，都是魔。但是他这个平等之中有差别，差别之中有平等，不能单指一样。那么刚才说这一些呢，是从差别方面说的。上面举了例，这个中辈的做这些功德，以此回向，就拿这些功德来回向。回向到哪里呢？就把功德回到愿生极乐世界啊。所以我们这个要求往生的人，就要把自己所做一切功德来回向啊，集中到求生极乐世界啊。曾经有一个人见我，跟我老师，他说他要念准提咒，问他你为什么要念准提咒，他说我想当国务总理。他真念了，真当了国务总理，但是他很可，我们提的很可惜，你就求这个人太可惜了。所以就是你要混这个，你念你做功德，你的目的是什么？这要是就要求上啊，所以这个慈照宗主他劝人发愿有几个句子：持戒无信愿，不得生净土。你持戒没有信没有愿，不能往生。唯得人天福，只是所得的是人天之福，福尽还在受轮回。发愿持戒力，你又发愿又持戒，回向生乐国，拿这个来回向。如是各行持，千中不失一。这样的行持，一千个人一个人不会丢掉啊，都决定如愿的 啊。所以就是要发愿啊。啊，这个慧素也说，这个做一诸善，行了诸善，你这个要回向，就成为往生极乐世界的因。你不回向，那就是给你增加一些福报。像那一个，他的做这些事，他就当国务总理，他短期当了一下啊，那是军阀混战的时候当了一下国务总理。所以回向发愿不可少。这个底下经文了，吉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这个来迎接的呢，这个阿弥陀佛就化现他的身，变了一个化佛。这个化佛的光明相好跟真佛是一模一样，但是看不出来。但是来的呢，是阿弥陀佛的化现。这个袁中超的解释，袁中超是我们《阿弥陀经》的第三部解注解，苏超啊。要解第三部就是袁中超了，游击大师的。他说真佛是说的什么呢？是说的是阿弥陀佛的应身，这个化身就是从应身再变化出来的，这是他的解释。慧苏呢是日本人啊，日本的著作，他的解释不同一点啊，这两个都可以并存吧，这没有矛盾。他说是观经里头这个上辈往生的都是说的阿弥陀佛和多少化佛来接啊，所以他认为真佛就是指着啊上辈往生所见的佛啊，那么从这个佛再化现的，那就是佛就是化佛了。不过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化身、报身、应身、化身啊，这名词上的差别都是一体的啊，所以啊，即化即法即报。那么这个里头和观经稍微有一点出入，观经这个中品的没有说发菩提心，而这个里头呢，我们这里头特别讲了要发菩提心啊。再有呢，这个往生论呢，二圣种不生，那就跟我们这个一致了。
那不发菩提心嘛，那就是二正种净啊，那不能生啊。而这个事情怎么圆融呢？这个净影随时慧远大师，而净影书是著书的最早的了，所以中国和日本的许多多各家的注解都是尊这个净影啊。他有个解释，这个他说是他就专为答复这个问题啊。观经说小圣可以往生，天经的这个往生论说二圣不得生，怎么回事？他就回答了，说二圣不得生者是从咱们这个国家走的时候的情形说的。这个修小圣的众生啊，这个一直是修小圣，在他临终的时候要发起大心来就能够往生了。如果是用小心，小心是什么？就是只想到自己，我要往生我得好处。实际上我们这个大家念的这个偈子，尽此一报生，同生极乐国，大圣心呐、啊！我这一报生完了之后，愿和大家一起，所有的人一报生尽了，都同生极乐国，是这么回向，这是大圣心呐、啊！如果你只是想是自己得到好处，在临终已经证实了，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呢、啊，确实利他的心很深。一种就是说，啊，你应该庆幸啊，我这个愿意我自己得到好处，也愿意别人得到好处啊，而且是真实的。要发起利他的心呢、啊，所以这个时候很自然会发起大圣的心来。说这时候还发不出来，就往生不了。说老实话，所以那个女人不得生，在这个阿弥陀佛的愿门说的很强硬。她愿离之后，她是往生的时候，她就先见自己转为男生，转为男生之后，然后才往生。在这个世界就转了，在这个世界啊，临去的时候说的。你要是女人不得生，你要是二圣不得生。若用小心求生彼国，无得去离。你只想自私自利，只为个人求解脱得好处，没有能生之理。我常常说，我愿意念佛，今生保佑我消灾免难，遇难成祥，一切都好，死了之后还要好到好地方，就是为个人打算，这个不能往生不了。利他的心才可以，才能跟弥陀的愿相应。所以这个法子，我们这个是啊，是这个就是为一切众生啊，这个和这个为自己这个事情啊。但是小圣还是好的，我们现在不是说是，但是就是说你能够真正的知苦断机目灭修道，还是可以证阿罗汉。从大圣观点说，这就掉牙败种了，他发不起大圣心来啊。所以这样，所以天经就说了二圣种不得生。接着又问了，如果是去的时候用大心，怎么到了之后他得小果呢？都得声闻呢？这个净隐他又解释，因为他在这个咱们这个地球上所学习的都是小圣的内容，所以去了之后先证小圣果，这很自然。他就把这个问题啊，也有他就说了，也是下辈。那么不下辈子不能做诸功德，这个更忙了啊，种种啊，这个因缘更差一点了，但是还是要发无上菩提之心的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所以这个发菩提心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啊。你不管修什么呀，你不发菩提心呢、啊？在大圣法中是无法相应的、啊、那么这样的话欢喜信乐、啊、这个法门他非常欢喜，非常相信啊，他乐、啊、愿意去，不生疑惑，所以这个很重要。你这个得听的时候能信，要不疑啊。所以这个金刚经颂第一句话就是断疑生信呐、啊，啊，你第一想了解这个般若，第一是要断疑啊， 咱生信呢，生信绝相超宗，咱离开这些相，超出一切宗啊，东方人我皆真空啊，你才能解真空，般若为宗啊。